气球风暴吓坏北京，学者分析一令人不安的疑问。中共学者鼓吹攻台，留园区大翻车。因台湾议题，德国高中地理教材引热议。乌克兰撤换国防部长，由情报局长接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6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美气球风波还未结束，美军已经将这个中国间谍气球击落，正在打捞碎片。彭博社2月5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虽然美方早已通告北京击落这颗侦察气球是选项之一，但在采取行动之前，美方完全没有通知北京当局。这种拒绝提前通告的做法，凸显这件事已令两国的不信任加剧。观察人士指，气球背后涉及政治战，因为拜登必须清楚展示一个讯息，就是中共不能够侵犯美国领空。在美国总统大选越来越近的当下，拜登政府如果对北京手软，恐怕后患无穷。英国《每日邮报》与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引述一名消息人士说，中方被这次气球事件吓坏了，他们处境非常艰难，而且他们现在能够打的牌非常少。怀柔专栏作家、负责外交议题的伊格纳西斯四号撰文分析中共气球在敏感时段出现在美国领空的原因，认为这个背后有一个令人不安的疑问，就是中共内部有很多人想破坏习近平的权威。伊格纳西斯在文章中引述情报分析师的观点，指情报官员还未清楚北京为什么会在布林肯访问中国前夕派侦察气球飞越美国，但有几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是由于疫情、经济和民间政治抗争等一系列内部问题，中方企图透过侦察气球展现实力。另一个可能性是中共军方或领导层内有强硬派人士想破坏布林肯出访。布林肯此行主要目的是降低美中因为台湾或其他议题无意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最后还有一个可能，就单纯是出现一连串失误。伊格纳西斯说，这个在任何情报或军事行动中都可能发生。就在这个气球被发现之前，习近平已经因为处置疫情不利，在中共内部陷入麻烦。月初，大纪元就引述一位匿名北京高干子弟透露，习近平面临党内的压力，老军头都在背后闹他，习家军内部又在这里争夺权位。三月的全国两会之前，中共或有大事发生。政治评论家林吾华在新头壳发文亦提出，在布林肯访华前爆出中共间谍气球在美国上空飘荡的大新闻，这个是北京有意挑衅，定是军内反习派的杰作，值得猜疑。林宝华说，气球风波的新闻越做越大，不单止加拿大是受害者，气球的飞行路径还是美国敏感的军事与核弹基地，第二颗气球又已经在拉丁美洲上空被发现。风波爆发后，美国立即宣布布林肯延迟访问，这个是美中关系的再一个重大战略转折，它的深远意义不可低估。林宝华认为，按中共一贯的宣传手法，一定会借布林肯到访来宣传美国如何臣服在中国脚下，但现在布林肯延迟访华必然使习近平大吃一惊。统战计划无用了，中宣布已经已好的内外宣只好掉入垃圾桶。可以肯定的是，习近平的威望因此大受打击。习近平应该怎样挽回面子？如果是再拿台湾出气，那美台关系势必进一步升级。美国智库盖特斯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家敦的看法更令人吃惊。他在推特分析说，间谍气球事件显示中国正在准备开战。张家敦稍后接受福布斯采访时表示，中方正在进行自二战以来最快的军事集结， 并试图证明他的政权是不受制裁的。而最不祥的是，他们正在让中国平民为战争做准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满一年，传出习近平可能出访俄国的消息，这个引发中俄进一步联手的忧虑，亦更令人关注台海局势。就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在微博发文鼓吹进攻台湾，但意外的是留言区大翻车，中国网民建议教授的小孩先上。杨帆在文章中称，统一台湾是内政问题，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与俄乌战争不同，争取和平统一意义不大，因为台湾会不断提出模糊概念，刺激中方动手。杨帆甚至提出明确的入侵时间点，他写到，这两年收复台湾的可能性不大，我们还要等台湾的选举，2025年至2028年最有可能发生战争，其中2028年是建军100周年，要献礼。杨帆中鼓吹，真的要实现统一，没必要总是说没有准备好，想要从经济总量和高科技上超越美国，短期未必能够实现，但这个不妨碍我们打局部战争，而且打仗总有人输，输就输了，亦都唔会输到一败涂地，以后可以再打。不过杨帆亦讲出真正担忧嘅问题，就系占领台湾之后，西方会联合制裁我哋，包括冻结我海外资产，国内同美国千丝万缕嘅联系，先系真正阻力。呢篇文章引嚟大批留言，部分网民支持杨帆偏激言论，但更多网民嘲讽话佢老糊涂啦。更有好多网民表示支持杨教授的孩子参加保家卫国，打起来你们全家60岁以下都去前线，你还支持打吗？教授的小孩先上，不好得个港字，就派教授的仔第一个冲锋。还有台湾网友留言，原来不开精选评论可以看到这么多正常发言。而杨帆似乎不在乎，他三日再次发文鼓吹解决台湾问题，称还是要等台湾选举，如果国民党选赢，这样就和平方式谈同一条件，国民党不肯的话，先将台湾封锁起来再讲，如果是大选中民进党获胜，就干脆动手，无必要理国际上的事。这篇文章同样被驳斥，就这个认知不要标榜自己是教授了，失礼，不用上战场的人讲战争，那当然轻松，简直大言不惭。建议将你绑在第一艘登陆艇前面，亲力登陆第一炮。一份德国高中地理教材近日在网络上流传，内容除了仔细介绍台湾与中国的渊源和纷争之外，还要学生对台湾实质独立进行论证思辨，引发热议。据自由时报报道，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博士生的若书艾扬在推特分享这份教材，他表示近年来全世界在积极多方面理解台湾，这个是德国高中地理课的教材内容，他们给学生提供有关台湾的深入分析。学生除了要检视台湾护照设计的改变，还要反思台湾希望维持独立的原因。看到有学校课程鼓励学生深度理解及批判性思考，真是令人印象深刻。报道说，这份教材内容不单止提到台湾的地理位置、台湾人身份认同、与中国关系、半导体产业等，还能够看到台湾新旧版护照。教材还要求学生从经济观点、政治观点、人民情感观点、全球半导体生产、地缘政治这五个面向去讨论台湾未来作为主权独立国家及成为中国一部分这两种情景，提出辩证来合理化台湾事实上独立的论点。这一则推文引发台湾网民的热烈讨论，他们表示这样的教育才能够养成高中生独立思考，又能够建立追求自由与民主普世价值的价值观。 人哋嘅国家都咁样认真要学生思考台湾问题，反观台湾自己，呢堂课我哋自己嘅学生亦应该好好上。2月5号，乌克兰宣布撤换国防部长，原部长列兹尼科夫将转任其他部长级职位，国防部长一职将由现年37岁的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接任。根据路透社报道，总统泽连斯基所属政党人民公仆党主席阿拉哈米亚在电报群中宣布这一消息。阿拉哈米亚说，战争决定了人事政策上的转变，布达诺夫将领导国防部，这个在战时绝对合乎逻辑，时间和环境需要加强与重组，这种情况现在正在进行中，未来还会持续，敌人准备推进，我们必须自卫。他指出，乌克兰的部队机构，例如国防部，不应该由政治人物领导，而应该由职业国防或安全官员出任。不过，阿拉哈米亚并未说明上述这个决定几时生效。据报道，56岁的列兹尼科夫在2021年11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成为国防部长，他在战争期间促进了与西方防长的关系，并协助监督价值数十亿美元军事援助的接收。作为战时国防部长，他将乌克兰在事实上融入北约视为首要任务，他本人亦强烈反对贪腐。不过近期国防部卷入一宗军粮采购贪污丑闻，较早前列兹尼科夫在记者会被问及可能被撤换时表示，任何决定都取决于加强打击贪腐的泽连斯基，他今年承受的压力难以准确衡量，但他强调自己问心无愧。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